Hello,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懒人的斜杠人生。持续由云伟老师所带来的昆达尼尼瑜伽。在这个阶段呢，因为我上次去上云伟老师的铜锣的课程，在这课程的过程当中，我就跟一些同学啊，跟一些助教，还有跟云伟老师呢一起谈论到有关于疗愈师这个工作。而且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实体的演练，然后就可以发现某些人在某些状况里面是比较生涩的，或是比较害羞的，或是比较不知所措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一个上课的过程当中，就跟云伟老师谈及了我们是不是来谈谈如何成为疗愈师，跟在成为疗愈师的这一条路上呢，有什么是可以跟大家所分享的。那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就很有趣啊，也很难得的是云伟老师刚好都会有时间，然后对很多的议题呢，我们俩就有一些共识跟想法。有时候是他有他的想法，有时候是他提出来，有时候是我提出来。像今天的主题啊，就是在通往疗愈师的道路这条路上，我们经常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不管是来自于家人也好，或是来自于被疗愈者，或是我们自己的本身在修炼的路上的自我怀疑也好，就是疗愈是一种安慰剂嘛。那昨天晚上我们还是聊了一下，听说昨天晚上还比等一下会精彩，那我们尝试创造不一样的精彩。我们再次邀请云伟老师，云伟老师早上好。
哦，老师早上好，大家早安。
太好了，云伟老师睡得好吗？
睡得蛮好的啊，昨天很开心。
对。我可以先聊一个，就是云伟老师最近所开的新的昆达尼尼的课程哦。中间有看到一段就是文字，就是有关于勇气这件事情。那云伟老师刚好正在上这堂课的路上，然后也有很多的想法，为什么要开这堂课，或者在跟学员的来往过程当中，是否有一些对于勇气这两个字的看法啊？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昨天。礼拜二是我们这一期主题课程，就是勇气新开始的第一堂课。那我现在在带的这个昆达里尼瑜伽呢，大概每八堂课都是一个主题。然后那这八堂课的这个主题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结构。那简单来说就是。瑜伽大师他曾经说，就是说我们人每一个人迈向卓越可能会有八个要素，那其中一个要素呢就是勇气哦。那光是勇气的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有做蛮多练习跟探讨的哦。那勇气的这个主题昨天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一起去聊啊，就是探讨说那勇气的概念是什么。因为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从小都会有一些害怕的东西嘛。我才跟这个前一天我才跟我老婆在聊，因为应该是前天哦。然后就是因为照顾小孩，有时候就是现在的父母比较有生小孩的父母啦，比较不会一定要用这种打骂的方式啊，哦，就会觉得是说过往的体罚啊，或者说恐吓的方式，其实我对小孩子对自己都没有很好，哦，所以我们就没有用这种方式。那要用什么方式？所以我昨天在上课的时候有跟同学分享哦，就是很有趣，就是我就问我太太说，因为她觉得很累嘛，她是说晚上要哄他们睡觉了，然后呢小朋友有很多事情，一下在那边背很痒要抓一抓，然后要挖耳朵，然后要上厕所，然后一个觉得窗帘拉太开太亮了，另外一个觉得就是门打他太门要关起来他才有办法睡。所以我的一个小孩是一个六岁，一个三岁哦，就是现在这个年纪，就是他们就是会互相都会想要做对方要做的事情，但是互相又不想要跟对方一样这样子。然后呢我老婆就很崩溃，然后她终于哄睡了，大概花了从带他们上床睡觉到他们真的睡着大概花了两个小时。然后呢我老婆就说，她就很崩溃，她就下来跟我聊这件事情，因为我还在工作嘛。然后我就说，那你 你以前你奶奶在带你的时候，因为听说她小时候很乖， 我太太小时候很乖，我小时候也很乖啊，那她是怎么样带你的？然后她就说，她晚上都会陪我睡觉啊，然后她会讲故事给我听啊。我就说那很好啊，那你也可以试试看讲故事给小朋友听。然后她就讲说，我很想啊，很想要引导他们去那个故事的情境里面，可是有时候真的太累了，然后就很想要赶快就是让他们就是睡着，所以他可能耐心真的到一个临界点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那你奶奶怎么做的？他说他奶奶就会讲鬼故事给他们听所以呢鬼故事他就说虎姑婆啊那种故事有没有，那小朋友就听得就很害怕很害怕，然后就躲在被窝里，然后就很黑，然后又不敢去别的地方，然后就是 一个小小的就缩在那里，然后就害怕害怕害怕就睡着了这样子。
嗯，
然后我说，哎，那这样子感觉很有用啊，他就不，你就小朋友不会吵了，不会在那边有的没的，然后一直在那边欢。我和老婆都觉得我和我的小朋友的互动应该就是太给他们觉得很自由自在，然后很轻松的状态，所以他们才会能量过剩，他一直在那边想要找很多事情来消耗他们的注意力跟精力这样子。好，然后我老婆就说我不要这样啊，因为他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他们的害怕跟恐惧。然后我就说那你小时候害怕恐惧怎么办的？然后他就说他就不敢去上厕所啊。然后我说那可是你要上厕所怎么办？他说他阿妈会陪他，所以他就是他想要去上厕所的时候，他就会叫他阿妈带他一起去。然后他我说啊，你阿妈都会带你去？他说对。他就说啊，我不想要这样子弄，我的两个小孩子要上厕所都要叫我去，我都根本就不能睡了。然后所以就是我说哦，那就要想另外一个方法。然后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和我太太对我们孩子的互动的方式，他们真的比较不会恐惧害怕，就是不会造成他们心理上有一个好像想象的恐惧，然后就不敢做，或是怕黑，或是不敢尝试，然后他们就会有很多的好奇心跟力气去尝试各种新奇的东西。那这样子就变成是父母要更多的注意力去关注他们想要去探索是什么，要不然他们可能会受伤啊，或是什么的。可是如果说带小孩方便啊，真的是以前的方式就是讲鬼故事，然后吓吓他们这样子所以我昨天就跟同学分享这个故事，我就说那你觉得恐惧是什么？你觉得恐惧是什么？小时候都经历过鬼故事或是怕黑，那你觉得这是什么？可是你长大就不怕了啊。好，那
还是有怕的啦。
哎，对啊，还是有怕的啦对，
然后继续。
所以恐惧的议题我用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跟大家分享。那我们这些感受，就是比如说自己很弱小，然后很瑟缩，就是我们的状态很瑟缩，在一个固有很小的范围里面，然后觉得好像自己会被吃掉，会被吞掉的，害怕我不见，害怕我受伤这种状态，很多时候很基本的恐惧是这样子嘛，或是怕黑，或是怕消失，就是这个应该是我们从有一个我来这里体验开始，可能就会有这些感受啦，很自然的状态，就很像是我们为什么会长大了之后就会想要有更多的光亮啊，更多的光明啊，或是更多的这种很光鲜亮丽的感觉，因为这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对比。然后在灵性，在昆达里尼瑜伽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有一种状态就是去体会这种状态，叫做灵性的战士，或是灵性的勇士。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入世的修行人嘛，或是说我们有人世间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原本的工作、原本的角色，然后要投入什么事情，要把这些事情做好。因为很多人以前的修行的概念是出世的修行啦，就是说慢慢慢慢的这些世间事就都放下了，然后主要的事情在修炼。可是在我们的瑜伽练习里面呢， 我们认识到就是四件事情做好跟我们这一生命本来的选择呢，它其实就是一种修炼。
嗯，
哦，因为你既然选择这个开始跟这个结束，它必然就会有一些你要去好像做完的功课，然后你把这个功课做好，它就是一个修炼啊。但是你没有做好之前，或者说你做了选择，然后你就没有把它完成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去从你的选择中得到体验，会非常就是很多时候都会 miss 掉。
嗯，
所以入世修行呢，它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我们本来的位置、本来的身份、本来样貌里面去得到这些体验的同时，我们是也了解这个在我们的精神层面或是在灵性的层面，它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有勇气就代表是说，我们对于生命的过程是愿意去面对跟愿意去走过的。
嗯，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害怕的事情或是时候，但是你有勇气，是你有勇气加上上一个元素，勇气的上一个元素是那个愿景或是 vision， 就是视野。嗯，那你又看得清楚，然后你又有看得到目标，你也看得到情况。那就算你害怕这些情况，但是你知道你怎么样趋吉避凶，或是你怎么样走过这个过程，然后那勇气就带着你。所以就很像是比如说有惧高症的人，比如说我有一点惧高症啊，一点点，以前比较严重，现在比较
一点点的意思是一到五百，不会，五百零一开始，
五百零一，应该是说以就是我自己的内在的感受是这样子。以前呢，就是在那个很高的地方，就会整个被那个高的那种害怕抓住了，
嗯，
然后我就会被那个怕高的感受渲染到很满，可能80%以上。
嗯，
可是现在呢，在那很高的地方呢，我觉察到那种怕高的感觉并没有消失，它还在，但是我不会被它全部抓住。我大概可能现在30%-40%，或是20%-30%。的感觉是怕高，然后但是我另外的感觉是空出来的。那我空出来是干嘛呢？我就在专注说，走这个很高的这个吊桥，或是走这个很高的地方，风景是怎么样？然后我走的时候，我因为一点点的害怕，或是因为这害怕，我的身体变成什么样的反应？
嗯，
然后我看平就是。视线是平视的看向远方，或是看往下看，我怕高的感觉有没有不一样？我的觉察力多了很多的空间。那但是我既然今天选择要走这个吊桥，从这边走到那边，就是它就是一个旅程嘛。就是比如说你跟朋友去玩，嗯，那你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要走过这个吊桥，那你也没办法，就是说不行啊，我不要走这个吊桥，我要走别的地方。那如果这个旅程就是要一起过去，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就是。内在的那个勇气跟那个明晰的态度，它可能可以帮助你更容易走过这过程。就我自己亲身的体验，就是我那个恐惧渲染的感受，它的百分比改变了，
嗯，
它不再抓住我的全部，所以我就可以有更有空间。比如说，我还可以跟一边跟人聊天，我还可以一边注意，就是说，哎，是不是靠中间一点，真的比较稳。然后靠旁边一点，就比较晃。
嗯，
对。然后我还可以用手机拍照，然后手机拍照的时候还要注意说，哎，我的手机会不会掉下去？我手机是不是拿得很好？所以我整个注意，我的觉知、觉察、注意力变得很敏感、很敏锐。
所以恐惧让你产生高敏。
对，恐惧会增加敏感，更敏感的觉知、觉察。然后那但是我还是面对它，我还是。走过去了，我的身体还是可以，就是去调控，就是不是过度僵硬的，也不是整个软掉的，我还是可以走路，然后我还是知道，就是说，我怎么样的动作，是我自己舒服，然后可以运作的，这就是恐惧带给我的。但是我并没有说它不好啊，因为它害怕其实也是人的一个本能，所以当。我们觉察到这些的时候，再回来，我们练习，就像我昨天跟同学讲的这个课程的主题，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些练习，我们知道自己恐惧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的勇气怎么生出来。那更多详细的一些， 就是练习的要点呢，就是有一点跟瑜伽有关，我稍微讲一下下，就是我们知道勇气它是一个情绪感受或是一个精神状态嘛，对不对？嗯，那这种情绪感受或精神状态通常呢跟我们的这个第三下面三个脉轮比较有关。嗯，那这下面三个脉轮呢，尤其是第三脉轮，因为它跟自我认知有关。那这个地方呢跟消化跟火跟温度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呢，如果你发现有人在很愤怒很生气的时候你看什么感觉，就很像很热，很像爆炸，很像热嘛，对不对？很像很大巨大的燃烧。嗯，人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自我的凸显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很害怕的时候会觉得我们是很弱小很缩小的，对吗？
嗯，
很像很小。然后但是我们如果说很勇敢或是感觉很有自信的话，我们是觉得是我们是胀大的，我们是膨胀的或是延伸的。嗯，这就是一种我的感受跟概念。这种我的感受跟概念会透过温度转换，我们在练习瑜伽的时候就会做这件事情。怎么样去调控你的温度，影响你的情绪，然后怎么样透过身体的练习、呼吸的练习，让这些温度、情绪跟你自我的感受改变，然后呢，你就会得到这些不同的体验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这时候运用这个这样子的温度改变，我得到我可以这样子认知，然后我可以这样子去。用这样子的认知或者这样子的感受来帮助我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把瑜伽会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呢，用白话或是用线性的思维来分享给大家。但是它实际上它作用的不只是这样子，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功课的议题是不一样的，就像今天波尔说的，就是主题是疗愈是不是安慰剂。哦，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回到我们个人的时候，做这些练习，比如说用勇气这个主题来开始的时候，像我刚刚分享的那个我自己的亲身的例子，我自己就觉得我以前到现在，我再分享一个，就是以前呢，我做一些因为我走过萨满的体验嘛。然后还有做一些深度的修行，所以我有体会过，就是这个我要消失的时候，小小的我们认知的我自己要消失的时候，会害怕嘛，对不对？
嗯。
然后可是这个场景呢，这个体验呢，我大概前前后后经历了可能两年、三年都在经历这件事情，就是我每次走到那个深度的仪式，我都会看见。这个小小的我要消失的时候，或是这个我认知的我要消失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太可怕了。我所有的光被吃掉，好像进入黑洞一样，我不见了。然后我感知不到我，感知不到这个我，然后我就觉得太可怕了。然后我学过的瑜伽呢，就是有一个这个 mantra 叫做 Sat Nam、我跟波诺分享过 Sat Nam。就是真实的身份。然后我发现呢，我就很我这已经进入我的潜意识了，我在那意识里面，我就开始唱 Satnam。我开始唱 Satnam 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又看到我的这个身体跟我存在的状态发出了很亮的光，我从那个很黑的黑洞里面很亮的显现出来，然后我就可以放松了，因为我看得到我自己，我感觉到我自己可以发光了。但是我一旦放松不唱了，我好像休息了之后，我又被那黑整个黑吞噬，我又开始恐惧，然后我又开始唱，就这样一直无限的轮转，就是在那边拉扯。
嗯，
拉扯就是我不要被吞噬，我要用一些方法让我自己可以 体会到我自己，然后我一放松了又要被吞噬。
嗯，
我知道大概去年之后我才整个心境转变，我心境转变了之后，我体会到一个状态，就是感恩。然后呢，就是黑要来把我吃掉的时候，我说谢谢。然后他真的要把我吃的时候，我说谢谢。然后就一切都消融掉了。
嗯。
然后这也跟我们等一下可能要聊的有关，就是当你真的可以感谢的时候，你就可以真的做选择，你不用再跟他拉扯了。 你可以谢谢接受它，或是你谢谢，然后就看着它消，就这样子消散，或是你谢谢，就让自己真的消失，然后其实那个说谢谢的还在的，
嗯，
这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真的可以感恩感谢的时候，选择权就真的还在，是就会变得很鲜，很鲜明，或是说它并没有消失。
嗯，
我说谢谢的时候，然后我就感觉到那个黑好像变成一个河流，然后就只是流过我，它并没有吞没我，但是它在那之前看起来要吞没我。感觉起来要吞没我，然后我当我越挣扎，他就越吞没我，但是我就只是在沉浸在那里面，跟他跟很感谢说哇，有这个黑让我可以感觉到消失的时候，他就消失了，他就消融了，他黑就这个黑暗跟这种无明就消融了，
嗯，
然后我剩下的是感恩。然后还有去关照这一切的那个明白，它就一直在。
嗯
嗯，这是我近年的一个体会，
最大的一个体悟。
对，这很大的一个体悟。然后我觉得从勇气转换到这个，它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妙的过程。就是八我们的那个瑜伽课八个元素后面。的元素有一个元素叫做恩典，大概是倒数第二个第二或第三个元素叫做恩典，
嗯，
那个元素的课里面很多都是在练习感恩的态度是什么，所以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我在成长的历程，他会先走过一些，比如说你已经体会到恐惧，你体会到这个生命的弱小，你要怎么样茁壮你自己，从身体的层面，从自我的层面，从情绪的层面都好，然后你茁壮你自己的过程就会产生 你产生这个阻抗，所以你感觉到力量，感觉到我的力量，嗯，然后但是在那个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呢，我的力量它能够帮助你做某些事，但 不是所有事，然后你会真的会体会到后面就会慢慢转化的品质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啦。那疗愈就是一个开始，就是讲，就是波罗刚刚问的问题，然后我就讲了一整个历程，然后所以就回到再回到就是说疗愈是一个开始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历程，是由 Yogi Bhajo 先生所教导的八个卓越的元素。那其实因为老师你知道我最近有请特别助理吗？
哦，真的吗？
对，
听起来真好。
我邀共同创作人，
对，
所以我们的现场有那个 Open AI， 就 ChatGPT。
哦，
对，所以我现在其实很多问题啊，我都会放入 ChatGPT， 然后邀请他来给我一些答案。那我在进入 ChatGPT 这种所谓的就是人工智慧之前呢，啊，我想要 echo 一下云伟老师的意见。我过去在珠宝公司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品牌叫 Majorica， 那因为这个东西呢是西班牙的皇家品牌，但我本来就不懂珍珠这一个品项，所以我就去研究了珍珠这个品项。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日本是一个做就是养珠最大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最成熟的国家，然后它的技术就遍及到所有养殖的国家里面去。那放入一个异物质在珍珠里面啊，其实是一个珍珠养成的原型，尤其是人工养珠的部分。所以我们如何养出东西然后去淬炼它跟精华它，其实是生命中一个很美好的元素哦。所以每一个东西进来的时候，就跟云伟老师，你把它当礼物的话，你就去迎接它，去谢谢它；你把它当异物的话，你就去排斥它，去排挤它。那其实这两样东西最后都会长成你想要的样子。所以跟云伟老师开节目最有趣的部分是，我喜欢跟生命不断都在耕种的人一起谈节目，因为就算同一个主题我们谈八年，可能我们都会长出不一样的样子，因为那一天的人事时地物让我们长出不一样的样子。就算是疗愈的是个安慰剂嘛，其实我们昨天一直在聊一件事情哦，就说 就算是测验组他把药物跟所谓的维他命当作安慰剂，其实某些人在心理层面其实都还是可以长出他自己想要的样子，而他是一个不需要药物的。那我今天为什么会谈就是ChatGPT 的部分，请邀请大家哦，在这个疗愈的历程上面呢，很多东西都会流过你身上。我们进入了网络世界，我们从书本世界进入所谓的网络世界，网络世界再到所谓的Google， 再到这些搜寻引擎的部分，再进入到 ChatGPT 这个东西，是集合了很多的人工智能的部分。就像这一次台大邀请就是 Nadia 的那个董事长回来，其实他也在植入一些新的讯息进来，可是这些新的讯息他就在勾动很多旧元素的连结。所以尝试的把你知道的东西运用它，会让你生命长出不一样的样子。所以疗愈是安慰剂吗？其实这是我们在疗愈的过程当中经常受到挑战的部分啊，你那不好啊，我这家过得不好。比如说因为老师可能有学生跟他学了昆达尼尼瑜伽，后来他以借口离开了，原因是他要去做一个比较有形式性的东西。那有时候我们就会自我检讨，像我也会自我检讨啊，就是哎，我学生离开了，所以这个离开到底对我来讲是好事还是不好的？在我的世界里面都是好的，因为我其实很怕粘黏，但是有些老师是好的，他就希望说他能够每月供养，所以我们就产生了在疗愈历程上的不同的花果。但是基本上我自己是有我自己修行的路，所以在这个议题上，所以我就跟云慧老师，就算是。因为安慰剂产生力量，那就不是疗愈了吗？因为老师你怎么看？我刚才讲了好多主题啊。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身心灵的探索的过程中，就会很多体验嘛，然后。我们都很有趣一个，我就先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练习的时候啊，我们因为每个人的身体这个能力不太一样嘛，就是有的人他可以身体很柔软啊，有的人身体比较硬啊，那有的人是情绪起伏很大，那有的人是这个情绪很平稳啊，所以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啊，这个看到的世界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同样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引导大家呢？所以有些人他身体可以做到这个动作很容易，然后有些人不容易，所以我就会引导大家说，你就尽量做，因为每一个人他能够到达程度不一样，所以你做到你觉得可以去好好的感受它的程度，就是最好的效果了。这是真的。好，然后那可是有的人是连这个动作的20%都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然后我就会说，那你就用观想的，
想象自己做完了，
想象自己可以做到这个完整的动作，但是你只有做到它20%，但是你用观想的想象你自己做到100%了，或是80%了。那瑜伽大师曾经讲过，就是说你用观想的效果啊，其实你如果你的观想 的这个投入的情况，是 很全然的时候，你的效果是比你真的在那边就是只是身体放在那里，然后你的心意都在想别的事情还更有效。所以它观想的效果至少可以达到你80%，你实际做这件事情80%的效力。用观想的，如果你是全然投入去观想想象的话，因为我们的头脑会，我们的脑这就是跟我们的人脑或是我们的心意有关。我们创造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印象或是有个滤镜去想象说我们正在体验这件事情，或是我们预设定好我们要体验这件事情。那如果你学会了自我催眠或是自我去设定好这样子要体验的事情的时候，它就会，你的感知系统就会帮助你得到这个体验。我昨天刚好帮我讲这个，我昨天才看一个影片，他就在讲有一个人他把自己的右手遮蔽起来，然后用一个假的手当他的右手， 然后那个科学家实验就是他用这个假的手当他的右手，然后他去做这个比如说触摸啊，刺激啊，他那个假的手，他会感觉到哎、欸，
对，
他会真的感觉到他触摸被那只假的手被触摸的时候，很像是他的右手
被触摸到另外一只手，对
对，然后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你的脑袋。就是在你眼见为凭，或是你在你这个感知所及的范围内，它产生一个新的回路，它认知到，它创造一个回路，叫做这个假的手的会带给我感觉，就是这个假的手可能应该是我的手。
嗯，
像现在有一些神经治疗也是用这种方式在帮人家治疗，比如说患肢痛啊，你知道患肢痛吗？
对。
对对对，
有些人就是可能被截肢啦，
对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对，嗯，
对，那这也是脑部的一个神经回路或是一个认知回路的关系。
对，
所以我讲回来，就是我看到那个科学实验，人的脑袋就是或是我们的认知回路真的会影响我们感觉到的世界。所以回来就是我这样子去引导同学的时候，他真的就是会有效啊。
嗯。
所以你说这是安慰剂吗？可是我们看见的世界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一个，比如说像我们昨天聊到，就是那个科学实验，就是对照组有时候会就是用一个安慰剂，或是用一个维他命给他吃而已，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跟那个药剂没有效果。但是如果这个人他知道他做什么实验，他就觉得说，哦，我做的这个实验是治疗癌症的，然后那我一定会好。
他相信了，
他相信他相信他一定会好，他也觉得说我就是为了我自己的身体情况而做出更多的尝试，我要让我自己好起来。那他吃任何东西，说明他呼吸都会好啊。他今天去一个那个不是说呼吸没用啦，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更深的是引导这个体验的主体本身啊，他去关照他自己。哦，那这件我觉得安慰剂引动的是一个自我疗愈力。就是他的相信或是他愿意让他自己好起来。很多时候我们会一直在那个骨痛或是一直在伤痛或是好不起来，是因为我们觉得那是我们只有这样的情况。或是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情况，你就说谁需要？有人就会说谁需要病痛啊？可是你就是很难讲啊。比如说，我们
妈妈们喜欢病痛，
对。然后
老年人喜欢病痛，
对，因为他
害怕，他不病痛了，别人就不理他了，
就不理他了。对啊，那这种关注，
所以他创造病痛，
对啊，这种关注。就是真的很不容易啦，但是在那个回圈里面的时候，他好像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就觉得那我就是会生病啊，然后我生病的时候你就会照顾我，我就会觉得我有存在被关照，但是我没有生病的时候就没有人理我，就是这样子，哦，是不是听得很悲情？
所以其实我们在讲疗愈这件事情，哦，其实他前面。就跟你要去设立一个愿景，你要设立一个起始动念，这样我们设定宇宙是一个大爆炸，它有一个初始的过程，哦，所以其实疗愈，哦，大家我故意去问 ChatGPT， 我就说请问疗愈在英文怎么说，他就说 healing， 它是用 ing， 所以它等同于我们在看待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动态的，所以疗是一件事情，愈是一个终极，就是好了嘛，就愈合了。那这个疗这个东西呢，它就变成它是有动作的，而它是正在进行的。所以你怎么去说一个疗愈是好的，或是不好的，或是有效的、没有效的？其实我都想要再退三步去观察。那甚至我也很害怕是观察者的效应，让它产生是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家开医院嘛，所以很多小孩子在入门口之前啊都是哇哇大叫的，那进了门之后他就很安静，然后他说好了，我好了好了，都不会痛了，我要回去了。他自动产生好了。对，然后其实说实在的，在所谓的身心科啊，或者是所谓的家庭加医科， 很多的人其实他去了之后，他在家是以病的状态闲化，去那边呢是以被关爱的角度结束，所以他你所治疗的这个东西，或是你所协助的这个东西，或是你所客户来的样态，跟他回去的样态，其实我比较喜欢去看那个动态。最后他自己决定他好与不好，绝对不会是我的能力，也不会是医学的能力。我讲这件事情可能有一些冒犯哦，但是我觉得医学的某些的过程当中，让他看见了自己在哪里，而他愿意去解决他看见的那个问题。如果大家去统计哦，你去看就是心脏科，然后你去看高血压，或是你去看高血脂，或是高血糖，其实他统合起来，他都跟你讲一句话，叫做“请减重”。他没有讲任何的事情呢，他其实大部分的状态里面，就算是脂肪肝干嘛，他其实也会跟你讲“请减重”。可是为什么大家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件事情，而想要去解决，就是去吃药这件事情？啊，这当然包含我也是一个部分了哈，我没有要讲别人，我在讲我自己啊。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到底疗愈这个疗跟愈之间，跟所谓的疗愈师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到底真的是疗愈师有能量吗？所以我很想邀请大家进入这个主题的时候，你会无惧的。比如说，我也会请教云伟老师，就说：“哎，云伟老师，是不是没有小孩的人就不能去从事小孩教育？”那未来很多单身族都在学校里面，他怎么将心比心？第二件事情，很多没有钱的疗愈师要靠所谓的金钱疗愈，或是金钱能量，或者是财富能量这门学科来赚钱，可是他户头就是空的，请问他就没有任何资格来谈金钱能量吗？袁老师，这样会不会很残忍面对你？我不是说你没有钱的意思，我是说当你遇到这些课题的话，你怎么去看待它？我们两个昨天有认真的谈这件事情，
对对对，我们昨天有很开心的认真的聊了这个议题。我昨天后来有想一想，欸，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去追求我们所想要体验到的这些东西，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路径跟想象。所以比如说有的人就是用身体换钱嘛，用时间换钱嘛。
哇，那身体换钱真的好好吗？
用身体换，就是比如说做工的人嘛，或是说那个做身体疗愈的，做这个按摩 SPA 的人嘛，对不对？
哦，你是这个方向啊？对不起，对不起，请我的脑袋回来一下。
我知道，当然有一个产业是性产业啦。
啊，对
对。然后那还有就是现在有就是付出他的感情，然后再赚钱的嘛，那。因为现在身心灵真的是我们人类要开始越来越把它就是回到新的这个新意识的这个过程，会越来越被带出来，或是越来越大家被广为人知，所以透过身心灵做能量交换或是赚到钱的人也会有。那只是他就是在身心灵的层面上会有那个议题，就很像是没钱的人他有他的议题，所以他要比如说像我以前我很有趣，就我以前还没接触身心灵的时候，那时候在做法务，然后也一边在就是补习要国家考试，然后呢那因为会常常会在 Seven 就是随便吃些东西，然后赶快继续上课或是工作嘛，然后就遇到那个就是那种拉保险或是推销的，
猜你会是拉皮条，吓死！
拉皮条，我没有出现在会在拉皮条附近的 Seven 呐、啊。
好好好，我知道夫人会看这一段。
Okay. 然后呢？那个我记得很清楚，他就是说。哎，那说，哎，先生不好意思，就是请问你在做什么？他说我还在读书啊，我自己也有在有工作啊，哈。他就说，哦，那你现在对你薪水满意吗？然后我就说，就还好啦，觉得当然是可以，就是 可以赚更多的话，当然是每个人可能都会觉得蛮好的。然后他就讲说，哦，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看你还很年轻，然后很有精神的时候多努力一点，然后可以赚更多钱，然后这样子比较更早可以规划退休的事情。然后我听的就蛮有道理的嘛。然后他就继续讲，就是说比如说一天可以兼两份工啊，然后你的时间都可以很好的应用啊，然后做一个就是比如说更好的理财规划啊，或是把这些时间然后做一个副业啊，就是像类似这样子的。所以比如说我们对于金钱的渴望，如果说在实践的层面，我们可能就会这样子嘛，就是比如说打两份工，打三份工，做三份工作。那如果说我今天对于金钱的渴望是从身心灵切入，可能就会变成是像波罗讲的，就是我自己很对于钱是一种黑洞的状态。然后我今天就是我知道要有很多的方法，然后在身心灵的层面上让这个黑洞里面可以散发出闪闪金光，bling bling的光这样子，所以他就钱就掉下来。然后我觉得这是可能的。对，这就是不同层面的一种梦幻泡影嘛。但我不是说梦幻泡影它不存在，也许未来真的存在。比如说我昨天在看一个新闻，
梦幻跟泡影是两件事。
我知道，对，因为从梦幻要变成泡影，它就是一个显化的过程啊。对，
泡影就破掉了。就是我又被骗钱了。
泡泡，因为泡就是吹泡泡的过程，大家说哇，泡泡好大，好漂亮哦，我也要有一个泡泡，我也要去买那个可以吹泡泡的东西。然后没想到这个泡泡碰到地，碰到其他的东西会破掉嘛。但是光影透过泡泡会散发出七彩绚丽的光，我们在泡泡从泡泡穿过去看到你，就会有各种颜色，然后各种扭曲，各种样子，这就是我们觉得很有趣的地方。你看吹泡泡小朋友最爱了，小朋友就会在那边追逐。那其实我们也是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真的就是一个幻象，幻象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的心意识会去投映出这些影像，然后这些大气，就是这个整个我们存在是气场嘛，对不对？这整个气的场域，它就会呈现那个样子，然后我们就会想要去体验这个样子，体验这个气的场域，所以我们就让我们自己学习的这些方法，或是创造这些情境，然后得到这些体验，所以就是过程就是这样子啦。像佛家就讲以假修真，也就是像这样子。所以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你分享一个理念？我最近刚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使用玛雅来做所谓的灵魂校正嘛。对，那灵魂校正的过程当中，因为是有多维度的部分，那最近有一个客户，这是一个真实在昨天回来跟我回应的客户，因为我们一直在持续每一个礼拜两次到一次到两次的客户顾问跟所谓的客户咨询的工作。两个月前我遇到这个小孩的时候，他是一个屏大社工系 的小朋友，然后才30出头岁。我想跟现在或是当时的云伟老师正在创造梦想跟所谓的财务丰富的过程当中，不管是用补习的模式或是找一个法门或是一个 license 一个执照的部分来丰盛，以他不管是以这个社会所运行的角度来看，都是在这样运行着。然后他很喜欢做这些癌末的人的社工服务，然后他当过厨师，然后现在在做健身教练。我刚刚开始他的时候，他一直 struggling 在几个议题里面，比如说他辅助的是没有钱的人，可是没有钱的人是没有办法支付他的教练费用的，然后他如果社贷高，这些人付不起；社贷低，他自己吃不饱，所以他负债。第二件事情呢，他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想要对这个社会更好的部分，所以他会去做借贷来丰盛他的团队。所以他进入了一个负循环里面，所以他有了借贷。 第三件事情，他看到了很多人的美好，因此在他的 program 里面，他就放了很多人的技巧在里面，都很美好。我在跟他做这些过程的当中，他打三份工，打三份工跟一份正职。好，他不断的都在迷失在这个社会财富的概念里面。我说、哦、如果大家在所谓的疗愈师的过程当中，所谓的疗一定要先看见嘛，就跟我们刚才讲八大使命一样，就说你第一个你还是要有 vision， 你一定要看见到底是什么。所以所有的看见是疗愈的开始，但是 他的看见是不是等同于他的灵魂的看见，其实通常这都是两件事情。他看到的是人的看见，所以很努力很认真很佛心很想助人，而我把这些东西都收成了他生命的礼物，我先把它放在旁边，然后我只问他一件事情、某某某，你把所有的时间排这么满，你可以听见上帝的声音吗？上帝还有时间把手伸进来把钱给你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是否我们重新调整，让你的灵魂有空隙，让你有时间跟你最爱的天主共谈，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在这样子剥落跟抖动的过程当中，他去思考了东西之后，他居然在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之内，他辞退了两个工作。你看，他基本上这个是一个阻断财富的部分，他是让自己的生命的多维度的空间里面产生量能，跟他自己生命做沟通。到上个礼拜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接到了一个天使的讯息，不是真的天使哦，他就是组建团队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找到了一个就是正在排除不好的健身教练的一个健身工坊，是一个不是，他不是健身工坊 ，sorry， 是一个健身房。他的设备非常完整，他是一个天使投资人，他想要把这个使命全部都交付于他。我说了，如果他之前都把自己的财富的方向是往那个地方去，把他的天使本能都往所谓的救助的概念，又想要在救助的世界里面产生财富，那这个东西是你把自己处在一个相冲突的过程当中，所以他面对了自己的问题，让自己的生命产生空隙，因为有裂缝才有光嘛，你没有裂缝是没有光的。因为最后你都是在每一个工作里面尽心的把你的体力拿出来，然后让你的生命打盹，连财富来跟你敲门，上帝来跟你敲门，你都不见了。等他排开了之后，这个天使就出现了，他就去访谈，他启动了他的第一个天使本能，他是一个可以被信任委托的人。所以那个人看到了他，就把健身中心交给了他。这个是在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这个礼拜的顾问回馈里面谈到的事情。第二件事，因为他把它排开了，所以他的服务效能提高了，他的量体减少了，但是服务的品质提升了，所以他在 B2C 这个部分私人教练就增加了。然后他就突然发现，原来很多人很多天使都在跟他排队当中，但是他用疲累来回应这些天使们。所以我要想回应就是云伟老师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很多的东西一直都是在那个地方的，但是你一直看钱这件事情是不会有任何的调整的。所以我为什么会挑战，我想说哎，请问那些在教所谓的金钱灵气啊，或者哦，我今天讲好明哦，就什么那些人是不是有空把你的那个户头啊，把你的那个就是存折啊，把你的那个不动产证明先摊在阳光下给我看一下，对，是不是邀请一下？对，但是我要谈的不是因为我有多少房产或是怎样，而是我真心的去感受跟体会。有些人调频共振在贫穷的创造法则里面，
对。
然后我们长期以来，大家请翻开你的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请问你有哪几本书邀请你做自己，邀请你使用自己的天使本人？如果有的话，麻烦寄来给我，那我想要跟那个老师好好聊聊。 他真的做对了。所以我说，其实大部分的，如果你是每一个人都是give from God， 就是你都是神的礼物嘛，就是你生下来就是礼物啦，对不对？
对。
为什么要用别人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财富呢？跟大家分享。好，我今天讲很多。
我
真的是
这种很有趣啊，
这种课真的是排到一个不知道怎么再排下去。对，生命翻转真的是一个简单的方法。很多人讲财富杠杆，对不对？
对，
错。大家要去谈时间杠杆。嗯，你做这件事情，你花了多少时间？然后疗愈是一个过程嘛，因为 healing 嘛，就是从遇到和，就是你开始到看到它的成果。是多久的时间？嗯，我再把今天的话讲更明一点。嗯，对，希望大家听到的都能够创造财富。你看到其实种子长的样子都差不多，对不对？
对啊，
比如说高丽菜的种子啊，或者是花椰菜的种子啊，或者是青江菜的种子，都长得差不多。
对，
然后果树。它大概就需要3到4年的时间，让这个整个根部啊，很接地上的能量，然后这树干跟枝芽很强壮这样子，然后第一年四生都小小的，然后第二年、第三年，然后杉木啊这种属于要建筑的东西，可能说根本的20年，它就长不出个屁来。嗯，可是如果你用青冈菜去评断，波斯菊，你用波斯菊去评断一棵苹果树，你用苹果树去评断一棵杉木，那你永远都没有结果。所以如果你想要创造财富，请先放掉你是做工的态度，因为做工的人呢，就是每天领钱。
对啊，
所以是每天要有，所以那就是青冈菜啊。
对，所以
就三月一收。嗯，
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处在的世界，我们认知到的富足啊，因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面，认知到的富足的结构是，只有自己花时间做的富足绝对还不够，因为它必须要变成是自然生成的。不用我花时间而自然生成的富足
的，
对，它才能够符合我们现在的概念呐、啊。好，那我们自己要花时间投入的东西，我们很难在现在的概念说那是富足啦。这是一个概念，让大家厘清，帮大家厘清一下。
你知道吗？现在的教育啊，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是工业时代发明的。
对。
工业时代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分工，一个就是效率。
对，
还有标准化。嗯，我想请问你是可以被标准化的吗？你是不行的。可是如果你用这个思维去探讨现行的所有的教育体系，它都在让你做精细化分工。
对，
如果你擅长这个，那你以后去当这个；你擅长这个，你去当这个。请问现在媒体这么发达的过程当中，我们长成了多样的自己？多维度的自己，而且这个东西就跟宇宙一样，它仍然正在爆炸当中。ChatGPT 爆炸了你，元宇宙爆炸了你，但是你知道了爆炸，但你还是回到工业时代的创造教育体系下的你。
对啊，
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在工业社会下所创造的台湾人，他们通常，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两句话，私讯给我，我把头给你。对。请好好读书，好好工作。
好好读书，好好工作。
你如果听国小，或者听父母亲聊天，大部分是都在讲这两件事情：请好好读书，请好好工作。
对。
天哪，现在根本没有书啊，都在网络啊。谁说请你好好在网络上混？没有啊。
对，
所以如果你想要创造一个全新世代的那个，尤其是当疗愈师们，或因为我问过 ChatGPT 这件事情，不知道老师要不要听一下？
好，你听说。
我问 ChatGPT， 他说我问他说什么是疗愈师， 他说疗愈师是指那些从事疗愈工作的人，他们以不同的方法跟技巧帮助他人康复跟恢复身心灵的健康。疗愈师可运用多种的方法，比如说能量疗愈法、身体治疗法、心理辅导、灵性指导、传统医学或者什么替代疗法，然后给予支持跟治疗，然后促进这些人的整合，减轻他们的压力。所以他就有很多的培训的体系。所以我觉得说以后就邀请 ChatGPT 跟我们开节目就好了。我问他很多问题耶，
对，
我说请把以上这些东西用条列式的方法协助我写成教案，时间60分钟，包含角色跟技巧。好，我来问他说，请问有多少种类的疗愈师，请条列说明。那我就又问他哦，大家可以好好听到，如果你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也问他说，请问你如何结合疗愈师跟命理师？然后我就说，那你怎么样再把宗教体系放进来，比如说教会跟公庙来赚取更多的钱？对，因为那个就是要去那个改运啊，或者是要去筹钱啊，要去那个借钱啊，这样子。然后他也给我一个 list。所以我现在如果做节目要混的话，我这个助理又免钱，也太好用了吧。
真的。
好，我一直都在跟大家聊天跟开玩笑到这，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很愉快的节目，所以其实对我而言，就是其实只要 是能跟云伟老师开节目就很可爱，这样子。对，
我是觉得很每次跟朋友聊都很开心啊。那像昨天我们聊那个疗愈，其实我们昨天聊的那个涉猎的层面好像更辛辣一点。今天还好。
对，我们今天舍掉了某些宗教。
对，因为大家可能都有在现实生活中有体会嘛。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就是那个关键就是说疗愈力真的会发生是什么，是它是它，大家可以想想看，就是说疗愈力是我去就是比如说做了某些仪式，或是某些这个祭改，或是某些 很神力广大的这个祝福，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就感觉很疗愈，还是它是怎么发生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也蛮大的，就是他可以去看见，就是说我一开始讲的那个情况嘛，我们是力量有自己长出来，还是我们越来越变成那个听故事，然后觉得说我好怕黑，然后我要去哪里请你陪我的那个人。对嘛，这就是不一样的嘛。我力量自己长出来，我还可以就是自己去探索，然后也可以去支持我身边的人，然后一起走这个旅程。但是如果我觉得我很怕黑，我越听故事，越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越害怕，然后越要这些东西来陪我，就这些人来陪我，那是什么呢？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那么多的选择，就是我们发现在一个群体里面，如果这个群体一直在讲别人坏话，透过讲别人坏话，我自己才觉得有安全感，或者是透过否定别人自己才有价值的时候，那我觉得这就是很这种感觉是我们要的吗？或是说我们是在一起，然后彼此都很开心，然后彼此可以支持，我们可以讨论说我们怎么样去支持这个世界有更好的发展，支持身边人更多的人有更好的发展，这是不同的感受嘛？不同的。
其实我在跟云伟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一直都有被疗愈的效果，虽然大家都看到我们两个都是疯疯癫癫在聊，举例来讲说，我其实对某些老师给我讲的某些的话，我是把它当成种子放在心里的，比如说云伟老师就说不要许愿，你不要许那种300、200，那如果宇宙要给你1亿呢？那你只许了300，所以他给你300，他倒赚9700万呢。欸，你知道这句话你超影响我的，你知道吗？
啊，真的吗？
真的。欸，有，下面的朋友笔记记起来，我如果财务丰盛都是因为这句话。 所以但是这句话 我把它延伸出我自己在做身心灵顾问，就是因为我手上有一些跟身心老师的合作案，所以我会协助他们怎么去设计他们的课程，怎么去做一些事情。其实你就是大部分的就是老师们丰盛的我才会丰盛，
对，
那那代表 我的看见是可以创造价值的。
对，
我也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对，是也是一个就是身心灵工作者丰盛的例子。然后他其实一个礼拜大概只给我20个小时，然后他想要创造的财富能量是一年大概300万台币。老师你知道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吗？
对，
就是他每个月都要创造就是30万。然后他还有2个月
的
休息。对哈，下面如果有身心灵工作者，请问这个数字是你开心的吗？好，在设计这个过程当中，有几次的争执跟所谓的焦灼，跟所谓的看见。好，这个焦灼呢，是因为我跟他讲一件事情：如果你想要丰盛这一件事情，在20小时去创造这件事情，那我邀请你做20小时的公益。你先让我看见你的20个小时的公益，而且是全心的付出。让你告诉我你的公益，你的能量用在公益，你会怎么做？第二件事情呢，我让他去看见你能不能聚起改变别人的能量。你要别人丰盛你这件事情，请问你的族群因为这个议题，他丰盛了什么？所以我就说，你先不要想自己。你先去看对方丰盛了什么。好，第三件事情，我再告诉他说，当你做完这个结构的设计之后，你看到了这个结构，你被疗愈了吗？你有心悦诚服的告诉你，你的丰盛能量在这20小时的设计，跟24小时的专业服务，跟24小时的公益设计里面，你丰盛了吗？你心悦诚服了吗？你看到宇宙在跟你微笑了吗？你看到太阳很开心，你看到星星在跟你一眨一眨眼了吗？然后如果有的话，你就把这些文字写给我。然后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争执，一直到上个月，他的1/2的梦想实现。然后他1/2的梦想找不到任何方向，那我就说你要再思考看看，你在这一份服务的设计书里面，为什么50%不亮？不亮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要盖101大楼，你如果只看到地上屋，你一定没有看到地下屋。所以你往你的地心老祖母去呼唤一下，到底哪些根基没有叠对，而这个地心是你有没有去丰盛土地这件事情。而丰盛土地这件事情，它不管你的所谓的家族树也好啊，你对土地的奉献也好，你使用土地的资源也好，你爱护土地的资源也好，你对文化的赞美也好，你对家族的赞美也好，你对这个族群的赞美也好，然后这块还没长出来，虽然我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它没有被长出来啊，所以这个是1/2实现法则。所以你要丰盛别人之前，你自己有没有为了你丰盛别人这边喜悦？我举我菲律宾的例子，我们从30家分店到200家分店，这过程200家分店的过程当中，挫折无处。我去读书，我去做很多的事情，我去上很多的课，其实都没有实现。我怪协理，我怪经理，我怪组长，我怪课长，我怪分店店长，我怪我招的人不对。后来我只领略到一件事情，从30家分店走到200家分店，这是我自己许的愿，干协理屁事啊，他也没有跟我许同样的愿啊，他只会在上面说啊，经理你说的很好，副总你说的很好，他们没有必要，我可以换100个人， 但他们都不是跟我许愿的人，相对的经理、科长、组长、店长、店员都不是跟我许愿的，这个愿是我自己许的。后来我转了一个生命的愿望，就说因为每增加一个员工就会多养五个，都会多养一个家庭，就会增加五个人，就说我如果发2000人的薪水等同于我造福了10000人，那我就有生命的福分。那我说我怎么说啊，后来我就改变了我的生命历程，所以我是到分店去讲年度希望跟年度欲望的人，我是自己到分店去讲我们为什么要做成这件事情。你把你分店的业绩从200万做到300万有什么好处，你把你的人养出来放到这个区域里面的店场来讲，对你的薪水对你的欲望有什么好处，你为什么可以做这件事情，你爸爸妈妈你的小孩你的姐妹能够负担什么事情。所以我跳过的所有的阶段我去做这件事情，然后由这些开出来的花果回来丰盛他们的店长，回来丰盛他们的客长，回来丰盛他们的经理，回来丰盛他们的协理。所以许愿是自己做的事情，你怎么让你的每一个客户许愿，而不是你替他许愿。哎呦，怎么这么安静？
有大家都很认真在听那个 Polo 那个疗那个疗愈我们内在力量的这个历程。
丰盛大家，没有啦，其实上是丰盛我自己。谢谢云蔚老师，云蔚老师，你要去送小孩了。
就是我刚刚就整理一下，因为教室有同学要用嘛，然后我就拿手机到那个外面，就是那个绿园道这边
来散步。
对对，来散步，然后继续嘛，因为我觉得这段也很珍贵啊，就是像波龙老师分享的，就是他实际这个疗愈的历程，就是要疗愈力真的会发生，是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自己的力量 长出来，愿是一个力量的种子嘛。
嗯，
对啊，
真是太有趣了。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力量自己长出来这件事情，才是真的那个疗愈力的发生。因为我们去体会到疗愈力，比如说像传统的说法就是有一个疗愈三角嘛，疗愈三角就是有一个受害者，然后他一直想要被疗愈，所以就是会生出一个疗愈者。那他为什么受害呢？因为他觉得有一个加害者，所以他就是变成一个三角形。
嗯、
那这个三角形的游戏好不好玩呢？就是过往的几千人类有文明以来，可能一直都在玩这个游戏嘛。
嗯、
但是我们现在进入一个世界，我们先了解到另外一件。另外一种情况是我们更愿意的，更愿意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力量长出来，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长成他自己愿意的样子，喜欢的样子，然后在这个喜欢的样子中互相去分享这个能力或是这个力量或是这个可能性，然后这是我们更想要的世界。所以他就已经跳脱了这个疗愈三角了，它就是变成一个新世界，是我们每一个人，很像是那个大家有看过《动物方程式》吗？
有、
哦。对，每一个人他有他的天赋，然后他的这种很特别的地方，然后他的力量都可以成为我们组成的这整个圆形拼图，或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那就超棒。可是如果说有的人就是一直是依赖的，然后有的人是一直伤害的，有的人一直是哦，就是因为很苦要来救世界的。但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也是，就是这个剧本
也玩不完，
这个剧本很老套的，很无聊，已经很无聊了啦。对，
真的，老师你又救赎我了。
又就是没有，我只是讲说我没有想要在无聊的世界而已。
我真的觉得每次跟云蔚聊完这个部分，其实开节目当然也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生命经验，或者是我们看到什么东西跟大家分享。毕竟我可能一个礼拜要接触10-20个身心灵工作者，云蔚老师会不断的教出学生来，然后因为老师又是昆达尼尼教师协会目前的，那叫理事长是不是？
对对对，理事长。
对对对， 所以他也会不断的去看见，那这个看见是来自于国际系统的一个看见，所以我们就很想要分享给大家。但我跟云伟老师有一个，我很喜欢云伟老师的是，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是拐杖，就是让人家永远都去依附他，他都是鼓励别人自己长出自己要的样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邀请大家，所以我们常常没有什么定论啊，对，但是就是最起码我们就没有那个两人三角的游戏这样子。
两人三角怎么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那个有一点耐人寻味。
对对，好啦，我们时间来到了10:10，那希望就是
我今天有传那个 LINE 给你。
对，
那个因为我想说今天是那个疗愈的主题嘛，
好，
然后也让大家有机会体验自我疗愈的力量怎么发生。
对，
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想要去分享，就是自我疗愈它发生的可能性是在哪里，所以我有传一个方法，传一个功法给那个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对，所以云伟老师，你希望我现在怎么做？
就是我有传 LINE 给你，然后那个我会引导大家，然后你帮我放那个音乐，对对对，然后这个大概是7分钟的时间。
好，好，先让我把自己打开一下哈。对，
好 ，OK。好，
我看一下。
好，那Bono老师在准备的时候，大家可以调整一下感受。调整一下呼吸啊，因为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自我疗愈的冥想。那这个冥想呢，它会让我们的自愈力发生。
Helen Hansel，
它会让我们自愈力发生。那这个自愈力发生之后呢，我们很有可能那个小小的我就可以长大，就可以有长出力量。那在那之前呢，可能我们会经历一些，就是比如说伤痛。或是觉得很弱小的那些情境或是感受又会再冒出来，那是很正常的啊，就很像是你要去面对那些黑或是面对那些不容易的过程。那只是这是一个体验，勇气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力量跟勇气它带给我们不同的面向，我们可以做选择。好，然后找到舒服的坐姿，深呼吸，让我们的双手交叠。双手交叠怎么交叠呢？就是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左边的肩膀，从你的胸口前面这样子，就是交叉的放在肩膀。然后另外一边呢，是你的左手跨过你的胸前，然后放到你的右边的肩膀，这样可以吗？
可以。
哎，所以你的两只手会有一点在前面做一个 V， 在你的胸前做双 V 型的交叉，双 V 型的交叉，然后。这样子抱住你自己，有点抱住你自己的感觉，然后呢，让你的脊椎伸直，头下巴微微的往内缩，微微的往靠近你的锁骨，然后在这边闭上眼睛，深长的呼吸，然后听这个 mantra， 听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呢，它是简单的来说呢，它就是在唱一个明白，这个表达这个明白的意思就是。神性就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里，神性就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里。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在这边听这个经文。
还是要开始啊？
可以，可以。好，我们就继续保持深长呼吸。 慢慢吸气，吸满气，停止呼吸，让这口气呢在你的身体里面，然后你的双手施加一点点的力量去抱住你自己，慢慢的吐气，然后慢慢的放松，自然的呼吸。好，然后我们深吸气，然后我们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做一些伸展，吸气，双手往上，然后吐气，手可以打开，活动一下。 欢迎大家回来。那这个自我疗愈的冥想练习呢，它透过这个经文，就是 Aung San Wah He Guru， 是我们神性就在我们 每一个细胞里面的这个声音，它会去唤醒我们自己自己本身的力量，自我的疗愈力的力量，它就会长出来，就是分享给大家。
太棒了，在那个 Aung San Wah He Guru 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发展你的直觉，然后邀请大家将会看到自己所看不见的，听到所自己没有听闻过的，知道自己所未知的自己，让我们充满的无限跟充满活力。谢谢大家，谢谢云蕙老师，
谢谢 Bono， 谢谢大家，
很开心，好好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谢谢，
拜拜。